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给我们这美好的一天来敬拜他。我们再次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里一同聚集来敬拜你，我们也感谢主你所赐给我们这丰盛的恩典，这自由的机会，能够在你面前来寻求你的面。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承认我们自己是不配的罪人，我们求主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帮助我们能够有你的爱还有你的恩典力量来遵行你的旨意。也求主你继续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每一个人心中说话，愿你的圣灵也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动工来成就你的作为。也求主你继续的使用这段时间，愿一切所做的都能够来荣耀你的名。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呢很快就要春运了哈，相信没有，我们在这里没有春运啊，可能在中国就很多春运了，就流动的很大哈。再过几天，当然呢，我们虽然在这里可能大多数没有办法回到我们的家乡，但是呢，我们就是感为着神所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每一天的时间，我们可以学习来向神感恩，好，这个就是最美好的恩典。那么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是主的羊群呢。在刚才所读到的那一段经文，其实是回应早上我在这个澡堂的崇拜里面所讲到的。因为澡堂的崇拜的题目是主是良牧，然后呢我们是他的羊群啊，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呢，其实也是回应我们怎么样来对我们的主，为我们舍命的主的爱，借着我们的生命呢来显露出对弟兄的爱，或者对其他的人的爱，因为这就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啊。所以你看到那段经文的时候，也许会很害怕啊，哇，假如我没有坐在弟兄中最小的身上，那我就是不是主的羊啊，我就是山羊啊，那将来要进去那个永刑里面。但是呢，这一段经文其实呢是耶稣基督讲到他再来的时候，那时候呢他用三个不同的这个比喻。刚才稍微本来要用第一节来读，但是我怕时间太长，所以呢就跟他讲只要读31节到46节就行了。因为第一个就是讲到童女的比喻，另外一个是讲到这个才干的这个比喻，就是要人呢按着神所给的这些不同的恩赐来服侍神。当然在到了这第三个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其实呢耶稣基督就讲到人对神的爱，还有对弟兄姐妹的爱。这因为这就是原本神创造人的这个目的。而这段的经文呢，其实你会发觉到，这就是其实神创造人呢，就是要人呢来对他四周围的人有那样的爱。这个就是神创造的。而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我要去到全世界哦。假如我们有机会去的话，当然更好了。但是假如没有机会去也没关系。为什么呢？因为神给每个人的生命的旨意呢都不一样。有时候神可能给我们只在一个地方，某一个地方来服侍神，在那里为神发光，在那里呢为神呢做盐，在做世界的光，做世界的盐。所以呢我们不在乎呢要去到很远的地方，只要在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岗位上呢来为主做呢，在因着爱主的缘故而做，就是在我这一份的工作里面，就算我这一份工作是何等的卑微，只要我在那个卑微的工作上面来为主做呢，这个在神的眼中看来呢就是为他而活啊。所以这个我们不需要看很大很远哦，只要看我们每一天所做的就足够。也许我每一天只能够在我的工作岗位上只是做我的木工，或者只是做我的瓦工，或者只是做我的电工，还是焊工，还是什么工但是呢只要我就是在那个岗位上尽我的责任呢，其实我已经完成了神所要我做的那些本分，这就是尽了责任。因为呢神所定的旨意就是让我在现在的岗位上面做，所以呢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呢，不要觉得我现在所做的工算不了什么，其实不是要轻看。因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工不是工而已，而是借着我们所做的那一份工呢， 来显出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爱，就是包括我们对我们的同事的爱，或者包括我们对我们周遭人所有的那些那种的爱心，那种的喜乐，那种充满喜乐，所以对他们有那种爱啊，那种就是说能够感染他们，每天欢欢喜喜的去做工，这就是一种的见证。而呢，让人呢能够看到上帝的生命，上帝的喜乐在我们的心里呢，那就是最美好的。好，所以人家看哇，为什么每个人都忧愁每一个都愁眉苦脸，但是你还是在那边很高兴的那里做工，这就是基督徒跟不信主的不同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信主的，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就算最糟的情况临到我们生命，我们也知道神有他的美意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我有一点要向大家抱歉的，就是我没有时间来准备今晚的讲题啊，所以我只能够有大部分的来重复早上我所讲的，然后再加上一些补充哈。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些义人的时候呢，其实呢，你会看见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他讲人分别，神在这个伊甸园里面给人一个吩咐，就是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呢必定死。而且这个，而我们来思想到底这个分别善恶，这个善和恶它的定义到底在哪里？因为每个人对善和恶的定义都不一样，对一些人来说那个是好的，但是对第二个人来说那个是坏的，或者对第三个人那个是坏的，对第四个人 他说是好的。所以每一个人的善和恶的标准都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其实呢都要回到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呢对回应对神的爱，并且呢我们也要回应对其他人的爱。那在神的眼中呢，这就是好的啊。你很少看到一个说啊，你这个人很好啊，那个人很好啊，这个人很好。通常这你讲这个人很好的时候啊，是不是这个人他对自己很好？有没有人对自己很好的是好人呢？没有啊，只要对自己很好的是好人的话，秦始皇应该是很好的人，但是很多百姓都骂他，都是因为他使到劳民伤才建立那个历史那个长城嘛哈。但是从历史学家来讲，他对中国的统一呢有很大的这个贡献呢、但是当时的百姓不是这样想，当时的百姓是我们这些被征做当兵、被征做这些工作哈、来完成他的这个皇帝的这个愿望啊。当然，对当时的百姓其实是不好的，但是对现在历史学家来看，因为不是跟他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嘛，没有很直接利害冲突，觉得他当时对中国的贡献很大，统一这个货币，统一这个语言，统一这个统一这个文字啊，统一这个货币，或者是统一这个度量衡量的这些制度，对中国以后的这个发展其实是有很大的贡献。其实他不是为中国的发展贡献，他是为自己的发展贡献。为什么？因为方便他统一整个中国嘛，所以他要把七国所有的这些不同的这些文字啊，不同的这些货币啊，不同的这些衡量的这些标准的制度啊，全部统一，那么他才能够方便他统一整个中国，你说对吧？所以呢，其实呢，好跟不好啊，其实它的定义是，最主要就是你对别人好，那个就是好人啊，不是对自己好就好人啊。所罗门也说，他看万事都是虚空，为什么？他虽然拥有了这世界上许多人所梦寐以求的，要财富、金钱、美女等等啊，权力啊都有了，都有了，但是他还是觉得虚空。为什么？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刚才我们读到那一段经文啊，你看见耶稣基督呢，他称赞那在右边的哈，当然不是故意把左边右边，只是因为有时候我们要集中一点来看。但对右边的来说啊，你这行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其实这就是表示什么呢？这表示我们对人的爱是没有要求回报， 好，没有要求回报，我们就是尽自己的责任去付出，而就这就是呢神对我们这个爱的这个表现的这个要求，就是要我们呢对别人好，没有要求任何的回报，那个就是真正的爱啊。假如要求回报的话呢，那个就不是真爱，那个是有目的的哈。但是我们爱是没有要求回报的，就算面对伤害，就算面对就是石沉大海。没有回报，没有人感激，没有人欣赏，或者是没有人会注意，但是我们还是尽我们的责任在那里去为主发光，为主去付出的话，这在神的眼里看为是可喜爱的啊。所以这就是基督徒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当然我们看到这个马年很快过去啊，马年其实只要迷信的，我其实我们不信这些十二生肖哈，但是有人说哇马年很好，但是你看看最近马年跟马有关系的都是名字有关系的，这好像不好，好像马国或者是马英九哈，但是你会看见羊年哦，你看我姓羊啊，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我不知道，但是我不会相信这些东西。就算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我也不会跟这些迷信有什么联想。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看见最近刚刚发生的一件事情啊，就是那个监狱囚犯他们在挟持那个监狱长的时候，他们要求什么呢？监狱长让他们出去，让人呢给他放他们出去哈。他们其中一个理由你就觉得很匪夷所思啊，他们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觉得好像很不可思议，他说为什么？因为陈水扁以前那个总统哦，他装病都可以出这个监狱，为什么他们这些重犯不可以出监狱？所以你觉得很奇怪，但是他们六个人哦，就是这样坚持了几个小时之后，最后都自杀。所以我觉得很难去明白到底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要达到的目标又是什么。但是 很多时候呢，我们很难去想象他们在那种情况哦，他们所面对的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做，可能我们大部分都没有做过监牢哈，希望没有啦，所以但是我们都没有做过监牢，所以我们多数不会比较难体会他们所面对的这一切。但是相信我们大家都离乡背景对吗？所以你离乡背景的时候，你自然会想到什么？想到你的家人对吗？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出远门，就是去美国的时候，经过27个小时的大飞机又转机整个人已经累死了，然后又只能够睡一个小时，因为睡不着，我有声音我就睡不着了，所以我就睡一个小时。我第一天到宿舍要读书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我想回家了。我这么辛苦来到那边，到了那边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要回家了，想回家。但是当然这种只是痴人说梦话哈，当然那时我真的是傻了，因为太累了。所以但是我知道头半年的时间我非常的难熬，我不知道在座的可能你们已经习惯了春运哈，运来运去啊都没问题的啊，所以你对家也不会那么。但是我第一次出远门，都是第一个是很想家，特别是半年的时间很难很难，就是那种的思乡的那种情怀真的是很难很难放下来，真的是一做什么都想到家，做什么，所以这很难放下来啊。所以我很能够了解为什么有一些老人他们在老人院的时候他们特别想自己的亲人这就是因为呢你心中呢有那样的爱所以你会特别对自己的这个亲人特别的思念。当然你已经离开很久了，可能你已经习惯了那个就很好。但是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囚犯他们在监狱里面是没有机会回家，所以他们终身都在监狱里面，所以我可能可以想象的到是他们就是很一个很大的希望就是能够出来 但是呢，这些都不能够啊。但是很多时候，这些也往往是对我们的一种提醒。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重犯呢，他们就犯下很大的，有的是杀人，有的是抢劫哈。所以他们犯下这些重大的罪行的时候呢，他们也无可避免的要承担这些罪行所带来的后果啊。所以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呢，我们就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是这样，我们是主的羊群啊，我们都是属于主的羊群，但是我们也要记得我们是属于这个罪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祖先犯了罪，亚当夏娃犯了罪，所以我们这些生下来的都是有罪的。我们有罪的人是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耶稣来救我们脱离罪。为什么？因为罪的这个定义哈，就是原文的定义，其中一个意思就是说射不中。到底是射不中什么呢？射不中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做到神所要我做的那些事情，那个就是罪啊。其实我做神所叫我做的事情以外的事情呢，那个就是罪啊。所以你会看见神要我们去爱人，神要我们去爱神，但是我们没有爱神，我们也不爱人，然后呢爱的是什么呢？爱的是自己。所以呢就其实呢就是等于呢得罪了神。因为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去爱他，要我们去爱其他的人。所以你发觉到这一些人，他们宣称自己是一些宗教领袖，但是呢，却要人家去杀其他的人，或者是宣称自己是那个宗教领袖，但是呢，他所做的一切的动机呢，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他说：“你假如奉献100块给上帝，你以后呢会得到1000块；你奉献1000块给上帝，以后你会得到10000块。但是这些的奉献，这些的付出，其实他们都想着要有一个回报。”因为他付出一点点，希望回报的更多。其实呢，这不是神所要我们跟随他的目的。为什么呢？因为神要我们跟随他的目的，就是要舍下自己。因为我们自己就是最大最大的拦阻，对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因为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但是神创造人的目的呢，是要人呢以神为中心。所以我们看整本圣经的这个教导其实是很奇妙的。为什么？因为整本圣经教导66卷书，新约27卷，旧约39卷，有40多个作者，经历的年代有1600年。但是这1600年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神通过不同的作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身份背景所向人显示的心意呢，却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不可以看见不同的作者、圣经的作者，他们在不同的年代写下不同的这些话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到跟其他作者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觉到其实圣经是很奇妙的，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通过这1600年的这个时间，让我们看见呢，只有回到神那里呢，才能够呢回到神所要人创造人的那个原来的目的。好，所以你看见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其实我们都是什么呢？主的羊群。我们也要记得，我们都是欠上帝的债。我们到底欠上帝多少呢？其实耶稣基督在一段的经文，在回答彼得他在问耶稣的时候，他在马太福音8章21节问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7次可以吗？耶稣对他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哇，很多，就是490次。你只要能够原谅一个人，原谅到490次的话，其实是无数次的原谅。然后耶稣基督就讲一个比喻，他说：天国就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苦不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其实他讲这句话是根本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啊，痴人说梦话。为什么？因为他做几世的工都没有办法还清的。 这一千万两，哎，不是两啊，这里的单位没有讲两啊，但是只是讲一千万银子。但是根据当时的计算来说，他做几辈子的工啊，就算他活几次啊，五次啊，都还不完的这些债。其实呢，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就是欠债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罪的工价呢乃是死，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呢，乃是永生。所以就借着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的爱，他付出了代价，使我们呢不再受这个罪的刑罚，还有罪的这个控制。所以呢，我们得以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并且呢，在将来呢得享永远的荣耀，跟上帝永永远远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就会承受永远的生命。这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目的。所以呢，然后呢，我们呢才能够成为主的羊啊，主的羊群。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目的，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而这个施洗约翰也讲到，这个耶稣呢，他其实也就是神的羔羊，为要除去世人罪孽的。因为这也是应验的，在旧约圣经里面呢，逾越节他们神吩咐以色列人呢，在逾越节的时候呢，来宰杀那个羊羔，在他们的门楣门框上面呢，涂上羔羊的这个血。当这个灭命的天使经过的时候呢，就不会把他们家中的这个长子呢给除灭。但是呢，因为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呢，埃及的这个法老埃及人呢，他们都没有照着没有这些话语啊，没有照着这些做，所以他们的长子从最高的地位到最卑微的都死了。所以呢，这个逾越节呢，其实是象征耶稣基督啊，他就是神的羔羊，来除掉世人罪孽的。今天我们会看到，为什么中国的这个门庆祝新年的时候啊，在门框的左门框门楣左右上哈，都是就挂了这个红色的春联还是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以前的这些记录有关系啊。甚至在日本的这个神道教里面哈，他们的一些做法也很像是旧约的圣墓的 那些做法。有很多人就怀疑啊，就想可能啊，当时犹太的这个教的这个教导哈，有传入中国，但是因为经过各个历史年代的这些转变之后呢，变成现在的这个，我不知道哈。但是有人可能是，你会突然觉得其实那个意思好像很接近很相似。但是无论如何呢，圣经呢其实让我们看见呢，它是经过1600年的时间，从最古老的那个书卷以赛亚书啊，被发现在死海在死海发现的以赛亚书啊，跟现在所传下来的这个以赛亚书希伯来版本哦，所相差的那些字哈，其实是少过0.1%的。所以你会发觉到圣经的这个准确度啊，其实是非常高，很少世界上很少有一本书能够像圣经这样从以前传到现在哦，还能够维持它的这些记载的那个准确度。当然你不可，我们不可能说100%完全没有这个鱼肉还是猪肉，但是呢，你能够维持到99%啊，其实是很高的那个准确度了。所以呢，圣经其实让我们看见呢，就是神的话语啊。所以我们看见里面的原则啊，去教导我们呢，就是要我们去爱神，还有爱人。那么你会看见，那么这一段的记载，马太福音到底他所要指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不是说我没有做这些事情，就是属于那山羊的一群呢？其实不是啊，最重要就是圣经里面强调的，就是我们心中有 对上帝的爱，我们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向他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向他悔改，我们以前抽烟的我们现在不再抽了，我们以前赌博的我们现在不再赌了，或者是我们以前是打架的，或者是总是喜欢，现在不再做了。所以这些呢，都是看到以前的我跟现在的我有所不同的地方。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就是神呢要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有所改变。当然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假如你有同事要赌钱的话，千万千万劝他不要在这个时候赌钱，千万不要赌了，不是不要这个时候，千万千万不要赌啊！赌真的是会伤害很，对人的伤害是非常非常的大哦。没有人会因为赌钱而赢钱很多，虽然他赢了钱很多，但是呢他还想赢更多，但是 当他还想赢更多的时候，他就会赌得更多，当他赌得更多的时候，他也就输得更多，当他输得更多的时候，他还想翻本，还想把输得更多赢回来，所以他还要再加赌本下去呢，下赌注下去，想要把他失去的再赢回来。所以赌徒呢是没有办法呢从这个赌博里面呢脱身的，一旦他陷入在里面啊，很难脱身，除非他真的是下定决心不再去赌，只无论输了多少都不再去赌，那个就有希望。所以 你的朋友假如同事打电话叫你说，哎呀，我在 赌场里面我不够钱，我现在先跟你借一些钱来翻本了之后我再还给你，不可能不可能翻本，因为他翻了本之后他还会想再去赌，还会想再去赢更多。所以基督徒呢千万千万不要赌，也千万千万不要帮人还赌债，这是真的。因为我常常搭这个打的啊，打的啊，搭德士啊，我问很多的那些德士师傅啊，他们常常去金沙那里载很多赌客，我问他，你在的赌客十个里面有多少个是很高兴的？他说十个里面呢，他看到九个是很惨的，甚至连搭德士回家的钱都没有。所以你看到真的是中国的一句老话，十赌九输，就是这样嘛。赢的只有一个，可能但是只要赢的那个 他不甘愿赢这么多，他还想赢更多呢，他会输得更多，所以真的是没很少，所以千万千万，圣经教导我们哦，千万千万不要贪啊，不要贪，因为呢，贪呢是贪财呢，乃万恶之根哈、啊。有人因为贪恋钱财哈、啊，就用许多的愁苦、哦、把自己呢的心呢刺透了。圣经没有说钱财是万恶之根、哦、不要误会、哦、不要说钱 钱我不要、啊、不要这么多给了别人、啊、不是不是这样、啊、圣经讲贪财乃万恶之根，对钱财的贪爱，拥有很多的钱、啊、不是错事，因为你拥有了很多钱，你是预备把这些钱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或者是你收起这些钱呢，是等到有机会的时候，真正有需要的人呢，你把这些钱给那些有需要的，这个不是错。因为呢，积攒这个财物不是错，本身不是错，不是说我有了钱、哦、我就要赶快用给别人，不是。圣经很多时候告诉我们呢，我们要做这个有智慧的管家。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人是有需要，什么人是没有需要，我们不知道。但是有时候有需要到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帮助那些人，但是不要帮助赌徒就对了哈。所以就是这样，当我们是看见我们是主的羊群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坐在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盼望我们呢，也能够呢预备我们自己、哦、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环境里面呢，我们都愿意来为主而活。因为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 当然有的解经家说那个是对以色列，就是对犹太人的这个帮助，因为当时呢犹太人或者是以色列人或者是神的百姓呢会遭遇到很大的逼迫，而那些人去接待他们，去帮助他们，在无形中呢，其实呢，他们就是属于主的羊群。也有的解经家是这样解释，但是在我来看，其实我觉得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其实跟这一段的教导是跟圣经里面以其他的教导是一致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爱呢，总要呢，以为常亏欠呢，因为爱就是。等一下我看罗马书，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三章。罗马书第十三章，因为很喜欢这一段经文。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节那里说，凡事啊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呢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像呢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所以当我们对人有这样的爱的时候呢，我们很自然就会对人有一种亏欠感啊，总是觉得你总是，假如你对你的家人有这个爱的话，你总是会觉得呢，哎呀，我对我的家人的付出不够，我觉得我很亏欠我的家人，这个是很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有那个爱。假如没有那个爱的话呢，你一定肯定会觉得是别人欠我的，他或者是讲一句不信主的话，那上辈子欠我的啊，常常就是这样子，有些人在讲，好，对不对？那有些人就总是觉得别人欠他的啊，当然不相信上辈子啊，但是有些人总是觉得别人欠他的。但是呢，假如我们真正对人有那个爱的话呢，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呢欠别人的，这是真的。当你对一些事情有一些不满的时候，我们是否有一些帮助或者有一些建议能够改善这些情况呢？这是在于我们的心里面的一些的那个爱，在于我们有没有那个爱。只要我们有那个爱的话呢，我总是觉得哇，我对他的这个帮助不够，或者是对他的这个支持不够，因为呢，我们心中呢有那样的爱。希望我们呢能够靠着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继续为主不断的发光做盐。我们一起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能够来思想你的话，我们也求你继续的施恩帮助我们每一天来为你而活，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明天会如何，但是我们为着每一天你所给我们的机会，我们求主你给我们能够有一颗爱你的心，能够爱人的心，来为主而活，在我们的岗位上面尽我们的责任做，因为这就是神你所看重的，就是让我们在我们的本分里面尽我们的责任，来为主发光，为主做盐，也借这样的一个见证能够带领其他人能够来归向你，来被主你的爱所吸引，也能够来接受主的爱。我们继续将我们以下的时间仰望于你，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